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啊，我们弟兄姊妹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一节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圣灵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罗马书。那么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从神来的。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最最重要的福音就是论到主耶稣基督。所以用一句话来说福音，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好消息，是关乎全人类的好消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话就是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形象，全人类的救主来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那么使徒保罗介绍主耶稣基督，首先介绍就是按肉体说主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呢？因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因为他们在旧约当中许多先知的预言神的应许告诉以色列人以后救主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降生所以使徒保罗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这就让以色列人非常的喜悦，看到真的就像他们旧约的先知所告诉他们的那样确确实实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救主会降生。我把这几处圣经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和十六节，十二节，你受素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借着先知来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对大卫的应许。那么神应许大卫就是未来将来大卫的后裔会承受大卫的国，而神会保守这个国直到永远。那这个大卫的后裔就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么耶西呢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呢从耶西的后裔当中呢会出万民万王之王，然后万民都会来寻求他。那么这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 所以当使徒保罗介绍主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主降临，使徒保罗先指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是应验旧约的预言。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会非常的喜乐，他说真的是旧约预言成就了，实现了，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来出现一位我们的救主啊，他会成为万王之王，他会成为万民都会在他那里得到安息。那我们就不禁会思想，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个就是从血统上来说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吧，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个你从血缘上血统上说啊，你说我是犹太人我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的啊？那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个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意义何在呢？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犹太民族不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些外邦人来说，使徒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人，成为人的后裔，这就是对我们的意义。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不是来做神的，他是来做人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不是在皇宫里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啊，主耶稣基督不是降生在什么大富大贵啊，来做什么王子做什么公子的，不是的。主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一个非常贫寒贫苦的家庭。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生，就像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一样，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经受了许多的患难。他经历贫穷，他经历孤独啊，他经历被人藐视，被人歧视啊，被人逼迫，被人污蔑，被人陷害，被人冤枉。他甚至经历被自己跟自己朝夕相处的门徒啊所背叛和出卖，最后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无罪的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成为人，成为贫穷卑微受苦受难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真正的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千千万万同样在苦难当中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人也经历苦难，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来说，可能我们对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句话啊，可能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动太深的感受。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来做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做人上人的，他不是来做那些啊所谓的上层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一个像你像我像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去经历痛苦经历患难经历缺乏经历逼迫经历孤独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主耶稣经历了这一切，他就真正的能够理解我们，理解我们这些同在痛苦患难孤独当中的人，他能够理解我们。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当中，华人历史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啊，我们很多华人都知道哈。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何不食肉泥啊，何不食肉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为什么不吃肉呢？那这句话是从何而来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有一个皇帝，那个时候呢就是大饥荒啊，老百姓没有饭吃，老百姓就到处去挖野菜呀，去挖树皮吃啊，就没有饭吃。然后呢这个皇帝他手下的大臣就把这个情况就告诉皇帝了，就说哎呀，我们的人民现在都没有吃的呀，他们都在吃野菜吃树皮呀。这个皇帝听到这句话，他就说哎，他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为什么不吃肉呢？啊，这就是华人啊，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句话，何不食肉泥。那皇帝讲这个话， 那从他本心的愿望来说，他是不是好心？他觉得他是好心呢、啊？他说他是好心啊，他说他这句话，哎，会给这些饥饿的人，哎，给他们一个提示啊，给他们一个提醒，给他们一个出路，甚至可能会安慰这些饥饿的人呢、啊。你不用去吃野草啊，你不用去吃树皮啊，你可以吃肉啊。但是这样的话能不能安慰人呢？当然不会安慰人，会让人更痛苦，是不是？会让人更痛苦啊。那么这当然不仅是东方文化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可笑的这样的一个皇帝啊，在西方文化当中其实有一句非常类似的话，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去吃蛋糕啊，let them eat cake， 让他们去吃蛋糕啊。那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句话是在法国人卢梭所写的《忏悔录》当中啊，他在这个《忏悔录》当中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法国大饥荒啊，法国人没有饭吃啊，结果一个公主呢就知道这个情况了，就说：“哎呀，这个法国人民没有饭吃啊。”结果这个公主就说：“哎，可以让他们去吃蛋糕啊，啊，没有吃的可以去吃蛋糕啊。”当然了，很多人就会认为卢梭笔下写的这个所谓的公主呢，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啊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个皇后啊玛丽啊。那么他讲当然是一句法文了，那这句法文后来翻译成英文就是让他们去吃蛋糕啊，就是去讽刺那些根本就不理解人民的痛苦，根本不同情人，根本不理解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啊，他们所说的话啊。这个玛丽皇后去年好像又重新被人知道，是去年奥运会的法国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幕式你看那个断头的那个皇后就是玛丽皇后啊，最后被法国人民大革命当中送上了断头台啊。他就卢梭写的《忏悔录》当中提到这样的故事，有人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断头皇后说的，玛丽皇让他们去吃蛋糕啊，穷苦人没有饭吃可以吃蛋糕啊。曾经有一个大学生呢就说到自己大学期间的有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呢每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啊老家，他要坐这个火车38个小时啊，坐火车38个小时，那当然是很辛苦很辛苦啊啊。结果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这个大城市来的啊有钱人家的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就听到这个同学这样讲，就说：“哎呀，谁谁谁坐38个小时的火车回家。”他就说：“哎，他怎么不去坐飞机呀？可以去坐飞机啊。”结果那个同学就哭笑不得，他有钱他当然坐飞机啊，没有钱呢。那么最近几年啊，如果我们其实稍微留心，你也会看到，其实就是让他们去吃蛋糕啊，let them eat cake 啊，这句话啊在美国也常常被人提到。几年前呢其实几年前有段时间跟现在的情况也有点像，就是也有很多人失业啊，尤其是联邦雇员联邦政府雇员很多人失业。结果这些失业的人呢，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呢就去到 food bank 去拿这个免费的食物啊，结果被一些媒体就看到了，就说哇，这些联邦雇员怎么去到 food bank 去拿食物呢？然后他们就来采访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先生，就问他你怎么看啊这些联邦雇员都跑到 food bank 去拿食物去了。然后这个罗斯先生我们可能有人知道，他是个亿万富翁他听到这个时候，他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为什么要到 food bank 去拿食物他说他们如果就是有债务有什么，他们可以去银行贷款呢，他们可以去银行贷款来偿还他的债务，解决他的问题啊。商务部长曾经管理美国经济的人这样讲。后来人们就说这就是罗斯先生的版本，就是让他们去吃蛋糕罗斯先生的版本。那么现在当然你也会发现，就 let them eat cake 这句话又反复的被人提起人们用这样的话去讽刺一些人就像当年的玛丽皇后一样，不知道人民的疾苦，根本不不 不体恤人民的痛苦啊，就在那里去讲一些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你正在痛苦当中，你正在一个很难很难背负的重担下面啊，结果有些人过来安慰你啊，他们好心人，大好人过来安慰你，结果他们讲的一些话不仅没有安慰到你，反而让你更加的痛苦，让你伤口上更加撒盐。你怎么不去吃蛋糕啊？你怎么不去坐飞机啊？你的孩子是为什么不去上那所大学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当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哦，我在安慰你啊，我在给你出主意啊，但是可能没有安慰到你，可能让你更痛苦。然后我们可能还有些人，当我们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要表达对别人的关心，对别人爱的时候，当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说，你为什么不去吃蛋糕啊？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不做那个？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孩不让你的孩子去做这个工作啊？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去上这所大学啊？我们可能也会讲这样的话。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在安慰你，我在给你出主意啊。但可能我们也在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呢、啊。我们也可能在加深人家的痛苦啊。耶稣会这样的来安慰我们吗？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吃蛋糕？耶稣会讲这样的话吗？耶稣不会。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自己经历了痛苦。你贫穷，耶稣比你更贫穷。你孤独，耶稣比你更孤独。你说哎呀，我好委屈啊，好多人冤枉我呀，有谁受的委屈比耶稣更多呢？当你把你的痛苦，当你把你的重担，当你把你心中一切的愁烦忧虑，你拿到这个世界上，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去说，人家可能会说出的话没有办法安慰你，甚至让你更痛。但是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耶稣绝对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圣经一定要强调他是来做人。他做什么样的人？他是忧患之子，他是做一个经历患难的人。他不是来在这个世界上做人上人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的样式，做奴仆的样式，所以他能够安慰人哈。就是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啊，她也是一个母亲，就这样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乌克兰很多的难民是不是就逃跑，这些难民，然后很多家庭啊就逃跑，带着孩子当难民。后来这个母亲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她说哎呀，她说那些妈妈们好可怜呐、啊，那些孩子们好可怜呐、啊。她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当中如果有每天都必须要吃药的，这孩子们他们如果身上有一些病，每天必须要吃药，但在这个逃难过程中他没有办法，没有药怎么办？这个药品的供应断绝了怎么办？他们日子该怎么过？这个妈妈心里就非常的难受和痛苦。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的孩子每天必须要吃药。他的孩子每天要依赖药物，所以他就特别能够理解，特别能够感受，特别能够怜悯和同情那些真正在患难当中的母亲，真正在患难当中的孩子。很少有人，我听到有人是像这个母亲这样讲，我很少。很多人看到这里的难民，那里的战争，可能就当一个新闻，当一个故事，没有人内心真正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样的经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刻，每一个人你都会有被别人不理解，甚至被别人委屈冤枉的时刻。谁能够安慰你呢？谁能够真正的理解你？谁不会说一句话不小心就刺痛你呢？只有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耶稣这里向他倾心吐意，因为他做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而且做一个饱经忧患、饱受痛苦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慰啊，得安息。耶稣讲这样的话，所有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可以让我们得安息。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劳苦担重担的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亿万富翁对说啊，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心里得安息，我可能会去，我相信他可能会给我一点好处，但是我不相信他给我心里有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劳苦，他不知道什么是重担，他给我的最多就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一点点施舍，桌子上面掉下来的一点点碎渣，他能让我心里有真正的安息吗？他能够真正的理解重担之下的人、劳苦当中的人是怎样？他没有。他就像那个玛丽皇后一样，为什么不去吃蛋糕？好，我给你一点蛋糕，顶多就是如此了。那耶稣为什么呢？耶稣他为什么可以对人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劳苦，什么是重担，他经历，他理解。或者更加准确的讲，有谁的重担比耶稣的重担更重呢？有谁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都担负重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担负重担啊，无论你是你的房贷，你是你的这个担子那个担子啊，你的什么很多重担，但有谁的担子比耶稣的担子重？耶稣担负世人的罪，罪全世人的罪担负在耶稣身上，而耶稣是无罪的，他不应该担这个罪的担子，他不应该的，但是他却承担。有谁的痛苦比耶稣更多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啊，或早或晚都会经历痛苦。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是不是？而且我们自己就是罪人，不仅别的罪人伤害我们，我们这个自己罪人也在伤害别人呢，我们也在伤害自己啊，我们也会给别人给我们自己带来痛苦啊，这个世界也会给我带来痛苦。或者说公平一点，我们的痛苦很多时候都有我们的自己的原因在里面，但是耶稣的痛苦呢？耶稣是全然无罪的，但是他却承受最大的痛苦。耶稣在客西马里园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像大雪点一样的滴下来，何等大的痛苦，因为他担负世人的罪，担负最重的担子。所以耶稣可以对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说，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们得安息，我理解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软弱，我知道你们的痛苦，我知道你们的孤独，我知道你们的委屈。但是耶稣说，我都知道。耶稣说，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啊。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今天啊，我会成为一个在教会里服侍神的人啊，尤其是在话语上的服侍啊。在很多年前，我就完全想象不到我会来有一天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话比较少的人啊，我一直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说话的人，我也不善于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哎，但是今天我却成了这个样子，我却在做这个啊。虽然我其实呢，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很多话说或者喜欢跟人说话的人，但是呢我每天我常常的跟耶稣说话，跟耶稣谈心，因为耶稣对我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而且我知道到他那里去就能得安息。为什么？他知道，他理解我。这个世界上不仅我，不仅你，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 可能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真正的理解你，可以真正的感受你的感受，体会你的体会，或者按我们按西方人的俗话说，没有人真正的是穿你的鞋子，穿上你的鞋子。你心中很多的话，其实我相信你有时候你有发现，你讲出去没有任何的意义，还不如不讲，是不是？等你讲出去，你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人倾诉，你讲出去，别人给你来一句，你为什么不去吃蛋糕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来到耶稣这里讲。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耶稣知道我们，耶稣理解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做人，像你一样的人，像我一样的人，像你一样经历痛苦，像我一样经历一些事，而且他所经历的痛苦，他所经历的孤独忧患比我们更多，所以他能安慰我们，他能理解我们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强调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是来成为人。我虽然不是以色列人，我虽然可能不太了解知道旧约的应许，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成为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我所经历的他都知道，他都理解，他经历更多更深啊。这是耶稣成为人第一个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和看到。第二个呢，耶稣成为人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做人。人不知道我该怎样做人呢、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做人凭着天地良心，我知道怎样做人。其实你不知道，人不知道我该怎样的去做一个人。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告诉人，人应该怎样做人。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谈到，我们人心中最深的渴望，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是爱，是爱，尤其是渴望需要神的爱啊。我们曾经提到，德国人歌德啊，他笔下的人物浮士德啊，浮士德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哈。浮士德说，如果我知道，真实的知道上帝爱我，那我的生命一切都改变了啊，我的生命不再是星系宇宙当中的一个微尘啊，了不起眼的微尘，我是一个永恒的被上帝所爱的受造物，我生活在神的爱中啊！只要我知道上帝爱我。其实浮士德讲了这句话，或者说歌德借着他笔下的人物讲的这句话，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深的呼唤，最深的渴求。我们希望得到爱，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爱。当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人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不再是一粒灰尘了，我们是一个永恒活在爱中的，活在上帝的爱中的受造物。所以我们人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最深的需要，就是渴望爱，就像孩子渴望得到父亲的爱一样。每一个孩子内心最深，他其实最渴望得到谁的？得到他父亲的爱。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人的罪让自己与神隔绝啊，人看不见上帝的爱，人渴望上帝的爱，但是人又看不到，人又找不到，但是人依然还是渴望能够被上帝所爱啊。那么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人最后落到一个悲剧的下场啊。好，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节啊，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会看见，就是亚当夏娃的他们的两个儿子兄弟两个，老大该隐，老二亚伯，这两个孩子都向上帝献祭，而且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向上帝献祭。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望得到神的爱呀，他们渴望得到神的喜悦啊，渴望得到神的爱呀。结果当该隐发现他以为自己没有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发疯了，他就发狂了。他该隐也渴望得到上帝的喜悦啊，他跟他的弟弟是一样，他跟他弟弟是一样，都渴望得到上帝的接纳，得到上帝的喜悦，甚至得到上帝的爱。结果当该隐发现他没有得到，或者他错认为他没有得到，结果他就疯了，他就发狂，结果他甚至把他的亲弟弟就杀了。所以呢，该隐他试图要去得到神的爱，他按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想法，他也付出，他也努力，他试图要得到神的喜悦，神的爱。但是当他发现好像不按他的心意那样得到神的爱的时候呢，结果他就越做越错，越在最终越陷越深啊！不仅没有亲近神，活在神的爱中，相反是远离神啊。那么事实上主耶稣还提到一些人，其实跟该隐有相似的地方啊，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22-23，22节起。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奉耶稣的名做很多很多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还不是想得到上帝的喜悦，是不是？他们还不是想得到上帝的接纳，他们还是想得到上帝称赞，或者说他们还也是想得到上帝的爱呀。你看，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爱，每个人内心最深处就像孩子希望得到父亲的爱一样，得到父亲的接纳称赞一样。我们每一个上帝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渴望得到我们的造物主爱我们，渴望得到，然后我们做各种事情，我们像该隐去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这些人啊，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们奉耶稣的名做这些做那些，结果他们有得到上帝的爱吗？都没有，都做错。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知道我怎么做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做人，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活得像一个神所爱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活得像一个神所爱的人。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去做那件事情，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接纳，结果发现错了。那怎么办？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告诉我们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做人第一个他能够真正理解人，第二个他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人，像耶稣那样做人。像耶稣那样做人就是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应该有的样子。耶稣是上帝所爱，上帝反复讲这件事情。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3:16-17，1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说话，我就爱这样的人，我就爱耶稣这样的啊。耶稣是神所爱啊。 马太福音17:4-5，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上帝可以对我们说：我是上帝所爱。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而上帝把这个话就讲给耶稣，耶稣是上帝所爱。所以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本来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在那里到处摸索，结果越走越错啊，就像该隐那样错到甚至要杀人。但是耶稣成为人告诉我们，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一个得到上帝的爱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耶稣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应该活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应该做人的样子。那耶稣让我们去效法他什么呢？其实我们这处经文一起来读，我们来读罗马书的8:29，罗马书8:29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指天父上帝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对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是有一个计划的有一个心愿的，就是让我们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像谁一样呢？像耶稣那么这句经文的上一句可能更多弟兄姊妹更加的熟悉。上一句是什么？这句经文的上一句就是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就是这个罗马书8:29的上一句，就是28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上帝让万事都能够对一些人能够有帮助，能够有益处，那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的。那么对于这些人的帮助和益处到底是什么呢？是让他们发财，是让他们当官是让他们得到什么什么，在世界上得到什么什么财富名誉，都不是，是让他们能够活得像耶稣。这就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益处了，上帝让我们能够活得像耶稣。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弟兄姊妹，如果早上礼拜天上午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有参加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我们每个礼拜天上午9:30开始成人主日学。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讲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那么伦理很多时候是体现在关系上面，那么首先我们会谈到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对神是应该怎样的态度。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感恩，我们对上帝要感恩。那我们对上帝感恩的本质最根本，我们是因为什么事情向上帝感恩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感恩上帝，上帝让我能够活得像合他的心意，活得像耶稣那样，我们为这件事情向上帝感恩。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都渴望活在上帝的爱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样能够活得像一个被神爱的人，我们不知道。结果上帝就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界上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示范。然后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能够活得像这个榜样，像这个示范，活出在耶稣的生命来。这就是我们向上帝发出感恩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上帝能够让我活着一个蒙爱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就是像耶稣那样所以这就是耶稣在世界上成为人第二个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教我们做人，教我们做一个蒙神所爱的人。这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最大的渴望。那么耶稣让我们效法他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29起。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就必想得享安息。所以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被上帝所爱的。耶稣让我们效法他什么？没有让我们去效法他啊！我们知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是不是？耶稣医病赶鬼，耶稣做很多事情，但是耶稣特别强调，我们要效法他柔和谦卑。啊，一个基督徒是跟从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柔和谦卑。啊，那么效法耶稣什么呢？第二件，效法他战胜试探。我们这节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啊，希伯来书的4:15。七，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第一个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第二个效法耶稣战胜试探。今天很多人啊，面对很多的诱惑试探，啊，往往就说：“哎呀，没办法，哎呀，做不到，啊，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啊，管不住自己的手，管不住自己的眼睛，管不住自己的耳朵，尤其是，啊，管不住自己的口，啊，圣经许许多多的话，让我们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巴。”啊，不是说乱吃东西啊，不是说乱吃东西，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是不是？啊，管住我们的嘴巴，我们出来的话，我们要特别要管住。但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不到啊，诱惑试探太多啊，很多事情脱口而就我就脱出来了，做不到。那耶稣让我们效法他们，他凡事跟我们一样，我们受的试探，耶稣受；我们面对的诱惑，耶稣一样面对，但是他却战胜试探。这是我们应该来向耶稣效法。那么说到耶稣受试探呢，啊，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耶稣被魔鬼试探。好，那么这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那么这魔鬼用三个试探来试探耶稣，其实这三个试探可以涵盖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遇见的，可以说一切的诱惑试探都可以涵盖在这三个试探当中。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4，我们从1读到10，一节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所受的这三个试探，可以说涵盖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所面临的所有的诱惑试探。啊，第一个就是安全感。安全感，魔鬼撒旦试探攻击我们的安全感。我们今天人最缺乏就是安全感，是不是？啊，你拼命的工作，拼命的上班啊，你就想多赚一点钱。啊，可能觉得心里有点保障啊，或者将来孩子有点保障。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你觉得不安全，你觉得不安全，你觉得哎呀，哪一天没得吃，哪一天没得喝啊，哪一天我的孩子流落街头，没地方住，许许多多人不安全。那么魔鬼撒旦就抓住人的这个最软弱的地方，攻击人的安全感。耶稣面对这样的试探呢，啊，肚子饿，没有吃的，耶稣说，哎，你可以用你神儿子的身份，你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 结果耶稣却没有，耶稣完全站在人的位置上去抵挡战胜这样的试探啊。然后魔鬼让耶稣从这里跳下去，耶稣不这样做，耶稣说我不可试探神啊。今天很多人在不安全当中或者没有安全感当中，常常对神疑惑啊，说神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我这么没有安全啊？其实并不是神啊不在了或者神不见了，而是我们自己被这样的试探所打败。所以当耶稣战胜这些试探的时候，他没有用任何可以说人做不到的事情，他没有彰显他的神迹啊，他没有做任何我们人完全做不到。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在这里做的事，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只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没有像耶稣那样的信心啊。我们在上个主日结束之后啊，我们不是有初信造就班吗？啊，我们跟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来讲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我们是靠着信心，不是靠行为啊。那么这个其实很多人啊，对靠信心得救他有不同的看法啊。他觉得哎呀，那有些人行为那么好他却不能得救，有些人行为很糟糕他却得救，似乎是不公平，似乎是不公平。其实靠信心得救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很多事情你做不到，很多行为你做不出来，你的能力有限，你的智力有限，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你可以信，你可以相信啊。无论你的 IQ 200还是 IQ 80，你都可以信。但是确实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一奉献可能几百上千上万几百个亿，让你奉献你可能就像寡妇两个小钱。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能确实做不到，但是呢你可以拥有宝贵的信心。就像耶稣在这里没有做任何人做不到的事情，耶稣战胜试探的是什么？他的信，他的信心。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效法他。我们该怎样的生活，我们该怎样的去活得像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我们该怎样的去战胜试探，不是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而是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信心。那么我们还要效法耶稣什么呢？效法耶稣的顺服。耶稣被天父所爱，那么耶稣是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啊，直到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把这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26:39，大家看到了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39起，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都想得到神的爱，我们都想成为上帝的宠儿，我们都想成为上帝所爱的。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所爱的？就是顺服，顺服，做神顺命的儿女，顺服的儿女。神爱这样顺命的孩子。当然了，很多人就说上帝是爱，是不是上帝爱罪人啊？上帝降雨给义人，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啊，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不是爱所有人吗？是的，上帝是爱所有人，但是我们要活得像一个神所爱的样子。我们不是总是就是把上帝的爱当作我们一个可以犯罪的一个借口，反正我怎么犯罪上帝都爱我，对不对？但是上帝爱这个罪人的爱跟上帝爱耶稣的爱是不是一样的？当然不一样啊。上帝什么时候说过指着这个地上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说，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上帝这个话只讲给谁听啊？讲给耶稣啊。上帝是爱罪人的，但是我不想总是得到上帝那种爱罪人的爱呀。 蒙恩得救的人，他不会想总是我要活在罪中啊，这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说我要活得像耶稣那样，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要得到这样天父的爱，而不仅仅是上帝爱罪人的爱。好，那么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他理解人。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他让我们去效法他，我们该怎样做人啊，才是一个蒙神爱的人，而不是仅仅是作为罪人蒙神爱，而是真正的啊，就像耶稣的天父对耶稣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样的爱。那么我们看见耶稣的谦卑，我们看见耶稣的信心，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活得出来的，靠着耶稣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耶稣的完全自由，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不受任何的捆绑，他不受金钱的捆绑，对不对？金钱没有办法捆绑耶稣，那种虚荣没有办法捆绑耶稣。当那些人让耶稣做王的时候，啊，你来做我们的王吧，那就耶稣却离开他。耶稣不被这些虚荣捆绑，耶稣不被任何的控告捆绑。在这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控告耶稣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人们找到一切的借口控告耶稣，就说耶稣啊，你这样做的不对，你这样做的不对啊，你跟罪人在一起啊，你在安息日你还去治病，你看你的门徒安息日强白睡，啊，你这样不对，无数人控告耶稣。耶稣受这个控告捆绑吗？完全不受，他该在安息日治病，他就在安息日治病，他该跟罪人去到罪人家中跟罪人一起吃饭，他就去。所有世界上的人对他的控告对耶稣无效，甚至当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就说你自己你都不说话吗？你都不辩解吗？我在你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罪。耶稣说啊，不是你来审判我，或者要来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耶稣的自由到一个什么程度，连他自己的生命都是他自己掌握，不是人可以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耶稣的自由到一个程度，没有任何的控告能够捆绑他。耶稣是我们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的顺服，看到他的信心，我们要看到他的自由，我们还要看到他的喜乐。耶稣心中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势力没有办法夺去的，没有办法夺去耶稣心中的喜乐。然后耶稣与神同行啊，主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感到孤独的时刻啊，每个人都会觉得有孤独的时刻，你觉得还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啊，好孤独。那么耶稣在他的门徒眼中，在很多人眼中看，他可能是最孤独的一个，他可能是最孤独。结果耶稣说，我一点不孤独，我的天父上帝跟我在一起，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的生命，我们确实是看见耶稣所受的患难，所受的逼迫，所受的委屈，所背的重担，所受的痛苦。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耶稣生命的自由、喜乐、释放、满足，这就是耶稣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喜悦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就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可以给多人带去祝福的生命啊！不是你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啊，不是你拥有什么物质上的财富啊，不是你的名字可以登到什么富豪榜上霸占多长的时间，都不是，而是你真正的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自由、喜乐、有力量、有信心，抵挡魔鬼一切的试探，然后给多人带去祝福。那么当然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更重要的是他做人，他就可以代替人担负人的罪。神只有道成肉身成为人，才能代替人担负人的罪。 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53:4-6，四节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再来读，接着读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彼得前书的2:24起，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耶稣就理解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做人上人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一个非常卑微啊，饱经忧患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能够理解，能够安慰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孤独、最痛苦、最卑微的人，可以安慰那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耶稣可以让我们可以效法他，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做人，做一个蒙神所爱的人。我们活到上帝的爱中，我们看到上帝爱我，这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而耶稣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效法他的样式。那么第三，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因为他成为人，他就代替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担负世人的罪，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做出牺牲他自己，接受罪的刑罚，让我们的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不再面对罪的刑罚、地狱的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要来到世界上做人。在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常常唱的有一首歌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个歌是《爱宴我长歌》。我们教会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领受圣宴嘛，会有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那么我们往往呢，华人基督徒会在圣餐圣礼当中呢，我们要常常会唱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爱宴我长》。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就是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宴我长，如此恩爱举世无双，我的心呐、永志不忘。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代替了我，我本来应该承受的咒诅，耶稣他承受了。结果呢，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祝福。我本来饮的苦悲、罪的刑罚、地狱的火，与上帝隔绝的痛苦，耶稣承受了。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上帝为我摆设的天国的宴席。这就是神的爱。他代替我，他成为人，他代替我，站在我的位置，担负我的罪，所以我们永志不忘。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罗马书。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是谁？耶稣首先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一个人。那么第二句话，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主要思想第一点，他成为一个大卫的后裔，他成为一个人。那么耶稣成为人，而且成为饱经忧患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就真正的能够理解你，理解我，理解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真正痛苦的人。耶稣能够理解，耶稣能够安慰，无论你多么孤独，无论你是多么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体会你，耶稣可以。耶稣成为人，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做人，我们怎样的能够真的活得得到上帝的爱。上帝所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 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他的样子，我们可以效法他。耶稣成为人，耶稣就可以代替你，代替我，担负你的罪，担负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到祝福，我们得到永生。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做人。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看屏幕上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五节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界的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神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做人啊，让我们这些在忧患、在重担、在劳苦当中、在痛苦当中的人啊，能够有知心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做人。我们来是效法耶稣，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是蒙神所爱，是神所喜悦的爱子的生命。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人，耶稣就担负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代替我们的恩典啊，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舍己。主啊，愿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永志不忘，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能够与我们的所得到的恩典能够相称，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也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丰盛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